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感恩维地西菩萨，感恩提婆达多菩萨，我们感恩这个阿舍离王，这个于大比丘众1250人聚菩萨32000文殊师利法王子二位善人。这个每部经典上面都有这些序啊，它有这个别序，这个呢是六成就法，一个现成就、实成就、局成就、地方成就，还有大众成就这个每部经典都有六个。为什么有这六成就呢？因为破众生疑惑，因为就像那个什么经典没有出处，所以每部经典它也都应该有时、有主、有地方、有人类。因为当时这个释迦这个接法的时候，阿难正则坐在那个台上，坐在台上，他这个像佛陀一样，因为他有32相，他其中有30相跟释迦牟尼佛相貌是一样的，所以那个阿难坐在上面，人家以为佛陀又来了。所以呢，每部经典前面谈过于是我闻，破众生的疑，觉得他是闻来的，闻性而来。所以这个1250人住，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度这个迦叶尊者三迦奢，其中有1000人，还有这个舍利弗跟摩揭连带来了200人吧，还有一个弟子带来500人，一起1250人住，是佛陀这个禅水弟子。其实释迦牟尼佛变个不止这么多人，因为他有500比丘以他的禅水弟子，所以讲1250人住或者12500人住，这是表法。因为在印度根本没有数字说，没有数字，它都是表法。就打个比例来讲嘛，这个舍我得佛十方尊生，它这个十方不是在我们意识里面那个十方，十方是代表十法界舍我得佛十方尊生乃至十念，它这个十念是代表着每个法界的一念，叫十念。它这个十代表十法界的每个法界的一念，是为十念。那过100000亿佛陀有世界名曰极乐，这个100000亿佛陀这个十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我们的身口意四种恶业，就是妄想，这个妄想之外就是佛的世界，并不是说我们个100000亿佛陀有个世界这个十是不是。如果这样的100000亿佛陀受制，所以佛陀讲法，佛陀是一个欲到中国以后走师门，用这种方法来做的。所以他这个前面这一段话都是有意思的有它的意义，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千是代表佛法的这个实相，千大千世界这个千，3000大千世界这个千，千是代表圆满法，知道吗？那说这个二百是代表呢这个根本，就是说二准智，比如根本智和后得智，有圣义地跟俗义地所以呢就是根本智跟后得智白法清净法，白是清净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不是一白的白，其实就是清净的意思。二是代表智，根本智后得智，根本智指解脱，后得智指解脱之见，解脱之见是方便的，是度众生的，而解脱是它的本身，就根本，根本就是自信的解脱。五十 五十，这个五字是在华严里面讲叫五十位啊，五十位，五十位就是性位、住位、行位、回向位，是华严境界。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代教法讲就讲华严世界，华严世界是以每个众生都在华严境界里面，一些众生叫有佛性，叫做性即佛，性即佛叫理即佛，理即佛就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他说名字即佛，像名字即佛就是说你了解了你的佛性，了解就是说就是闻说闻，你闻到了听说自己有佛性，这个叫做名，就是个名。因为世间有名有相有缘起，它三个体都是空的，变成啥？成名字下面来讲它就叫自信，成相上来讲叫法界，成缘来讲叫缘起，就是说名和相的本体是性空的啊，名跟相都是空的，但是众生有不空故，就变成我执跟法执形成了五蕴。他说那个东西呢，那个攀缘我执跟法执就生出了法界和六道轮回，知道吗？所以六道轮回就属于弯性范围之内。事实上呢，事实上的名呢，这个名的本体，就是说它就在这个佛性里面，知道吗？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叫离上，离上每个众生都具备了佛性，这是我们众生弯心障碍。不知道自己有佛性，迷惑了，所以一切众生具备佛性，具备保障，具备解脱，但是呢，这一念弯心就障碍了。所以呢，名字这里闻到这个名相体，但是呢，这里闻到名的时候，那个也是佛，为什么呢？因为从离上即佛，一直到究竟即佛的话。从头到尾都是圆满的，就是执开执跟本是一体的，就像到这房子里面来就在房子里面，这里面叫本，但是卡进本的时候叫执，只要进了房门就进入到屋里面，这个屋就是本，是本来的意思。那说执就是在你觉悟了的意思啊，叫执，执就是本，本就是执，执本一体，知道吗？他说这个叫做名字，这里闻到的是名字即佛，本来就是佛，但是呢又有弯心，你听到以后知道了，但是你是以安弯心住着，失出了名字即佛，但是呢它并不是真的消失了，因为弯心本来是不可得的，就是名字即佛理智即佛，它本来都是圆满都是真实的，所以呢理智即佛就是名字即佛。所以理即佛就众生弯心不知道的情况下，像我们知道，就是菩萨知道理智即佛并不失，每个众生既然六道轮回，但是佛性不失，佛性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它都存在，它也本来是解脱的，也是圆满的，也是这个清净的，不管是下地狱升天堂也好，这三个东西都是圆满，成名成相成缘起，缘起体空，成相是庄严，成体上清净，这些东西呢，不管你到哪个地方去，你的弯心怎么变，本具的这个弯心，你这个弯心呢，不可得的弯心怎么变，它都是圆满的。离上即佛，名字即佛，这是起了个名字即佛，在你闻到的时候也是不可思议啊！闻到了，相信了自己有佛性，其实已经就不可思议了。如果你要知道了，你就是一念弯心，就是觉性，因为这个觉性在自心中本来具足了，见闻觉知叫见经，而这种见经呢，了知，你了知的时候，在你弯心的时候，你的见经啊，见经呢，它有一种力量抓住这个妄想，叫做妄想，所以你的这个佛性呢，就随着你的妄想变出。所谓的叫司法界和六道轮回，事实上这一定义就是妄想而已，妄想断了，因为它实在是没有变，是你妄想认为它变了，其实它没有变，知道吗？所以呢你这个离智即佛，名智即佛和这个 观察，就是你闻到以后呢，你这个决心呢，了解你那个佛性，你现在的念头是缘起，然后你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是佛，然后呢，从理上即佛，名字即佛上面来讲，从名相和缘起这三个体本来就是圆满的。但是呢，这是无始以来的习气弯心安住的，把你这个丢掉不管，现在呢要重新练起来，借于你现前的这个妄想来观察你这个佛性，就是安住的意思，就观察，叫做观察即佛。观察即佛一般在禅宗人家观察即佛就不退转了。如果有观察即佛，你像行思菩萨，他认为自己正道，他没有正到二罗汉，他说他已经在叫行观察即佛。但是呢再进一步叫相似即佛，所谓相似即佛就是二罗汉了，知道吗？二罗汉他已经解脱了，解脱跟佛无二无别，但是在法上面，从这个五蕴上面还有一丝丝毫没有断。就别人来讲，他只能见了六分法身，但是呢他这个六品无明断了，他还有很多无明没有断，那无明叫尘沙无明，沙和细和烦恼，而这里细和没有烦恼没有断，他就安居在哪里呢？他也是安居在实界，但实界有两面，一面是法性，一面是实性。实性空是三上天，法性空是佛的那边境界，但是呢一个是守背，一个是守心。那说这边叫实，那边叫法，所以呢法指空法性空，它是执着法性空的解脱，安住在这个三上天，就是大空性里面。那个三上天住在哪里呢？三上住在实空里面，所以两个都是空，两个几乎感觉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吗？一个是实空，一个是法空。法空呢是在法空获得的这个神通是不会退转的，实空获得的神通都是不空的时候它又退失了，但是法性它是永远不会退失的，知道吗？就像你就是说获得信心的解脱，或者修行用意识修行的解脱，比如你是禅定获得这种快乐，然后你烦恼的时候马上就没有了，但是你信心里的快乐是永远不会退失的，获得信心的快乐是永远不会退失的，知道？就是说别人呢，你现在看到我是不会退失的，如果你闭着眼睛看着我会什么样呢？你现在张开眼睛看着我它不会变的，知道吗？你闭着眼睛看着我它会变的，知道？因为你闭着眼睛看我，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我会在你意识中会变，因为你是用识，用这个识，用你妄想，所以在妄想观察的时候它就会这个形成了时空。如果你的禅定功夫很好，那我说它可以把这个时空里面，把这个时空里面像三上天，我们都在三上天内，现在我们的意识妄想造成了十法界或者是六道轮回，那说三十三天都在这个时空里面，所以呢那里面有好多空，就维系的空。那说这个空不断地一直到这个三十三天的空呢，三十二天、三十一天、三十天，但是呢这个空都在时空里变化的空，所以一个空里面有很多的空，所以这个空间呢一直在变化，都在时空里面。这种时空会退，它会变化，有时呢在人道空，有时天道的空，或者是这个再往上面走一点的空，但是呢这个都是用自己的意识控制来，它不是法性的。但是法性空呢当下就记住了，比例来讲这个我们的眼神是空的，法本体就是空的，就是说我们的声音是空的，香味是空的，味是空的，比如说木头它是空性的，就是说功德箱它是空性的，它这个空性是性性空，法性空，它不是说你闭着眼睛把它空掉，它是本来就是空的，获得这种性性以后得到解脱的时候是获得法性空。如果你要是用自己的神通把它变空掉了， 那就是时空，这种时空有一天啊，你禅定退失了啊，就没有了。比例来讲，天人也可以从法身里走过去，阿罗汉也可以从法身里走过去。阿罗汉的法性空，那我说他认为这个空本体就是空性，他可以走过去。但是呢，天人他就不一样，他要禅定的功夫才能过去，他没有禅定的这个体啊，他是过去不了的。阿罗汉呢，他获得空性不是经过禅定，他是回复法性，他叫回复力。所以这个佛陀啊，不准许我们用神通，因为你就是有神通，还是时空范围之内，但你禅定没有了也没有办法，知道吗？所以呢，阿罗汉被人家打死了，被锤子被人家打死了，但是呢，他的解脱还是自在的。像天人就不行，你要把他打死了，他会七成恶性，就可以堕到地狱了。像阿罗汉他就不会，他把他打死了，肉体可以消失掉，但是呢，他的解脱啊没有一点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他获得法上空，法性空，所以阿罗汉。所以呢，相似即佛就是阿罗汉，知道吗？所以呢，成离智即佛，明智即佛啊，观察即佛，相似即佛，到分证即佛，或者到究竟即佛。那么说这个六即佛程度到位都是圆满的，它主要是断什么的呢？断妄心习气而已，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这种佛跟那佛不是一样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了解一个，那么说这种观察从根本开始到究竟即佛均将是没有差别的。那么为什么分出这么一段出来呢？是对我们妄心来讲的，它本来是这六即佛都是圆满的，但是从妄心上来讲，比如说对于比例来讲，对社会上那些地狱恶鬼畜生来讲，他只能离际祝福，具足的具，离际他具了法性。那么说对于你们坐在这个地方来讲，只能叫明智即佛。为什么呢？你还有很多的习气和妄心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从你明智，就是说你的佛性来讲，从相上来讲，从这个缘起来讲的话，你都没有障碍。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就是缘起，你现在每个念头都是缘起。既然你执着妄想，但是你缘起并不障碍，知道吗？你现在坐在缘起，但只能对你来讲叫缘之即佛，因为还没有观察。跟你讲的时候，我观察你们都能具足了明智即佛，所以呢，你现在佛性是佛，就是明智而已。那么说你从相上来讲的话，你相上是从明智相和缘起都是空性的，知道吗？它都是空性的，不管你有没有妄想，它都是空性的。但是这是你执着于妄想，以为我有肉体，其实都是空性的，知道吗？这个道理的话啊，学为识他就会知道，知道吗？那么说从观察，如果我讲了以后啊，你马上突然就不以妄心安住了，以这个住，这个叫做住。我这个住，这个住是什么呢？在这个华严经来讲叫具位即佛了，前面讲的性位即佛。你要是说五十三位里来讲的话，从五十位法身大圣来讲，五十位就性位、住位、行位、回向位跟地位。那么说从性位来讲，性位来讲就是明智和这个理智即佛和明智即佛，你现在只有这个性，是吧？明智性。那么说如果你要是观察的时候你就住了，知道吗？你住在上面不放去了，那说住着即佛就造了贤位了，知道吗？变成贤位，就是说一切圣贤界有无为恶业差别。那么说从这个从你体相和这个运算来讲的话，它都是无为体，无为体其实就是佛性，知道吗？但是呢，如果你观察的时候就是贤位，你观察这个体就是贤位。比例来讲，你现在安住在那里面是不以妄心住，内心无声，你那边安住无声，这里观察无声就是三果位啊，这是三果开始就不退转开始修行。为什么不退转？是以性位成大的，以性位，因为那个你不是你修的，是你本来的体，你只有性打，性就是不退转，你性了它就不退，本来就是空的，不需要你去空的，是不是？那你妄想不空，那说按照你来讲，观察你自己的这个体的时候， 成你的福性，那你的一定要无生，就是三果安居在那个地方。那么说这叫做进入座位。那么座位上面呢叫做座位，就是贤位了，贤位菩萨，三贤位，三贤位就座位贤位回向位嘛。座位贤位回向位，如果回向位圆满的时候，相当于八地菩萨，知道吗？回向位进入回向位就是八地菩萨，闻性阿弥陀佛就是八地菩萨呢。那么说成五十位来讲，那么说成这个成这个名字即佛、相似即佛里面，就是阿罗汉，相当于四地菩萨，叫言会地，啊。他说这个从欢喜地到言会地，这个一般是大概是座位，你看到分正，相似即佛，就阿罗汉。到了分正即佛，像华严经内分正即佛，而分正即佛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相似即佛已经断掉了这个见火和失火，相当于自己的这个见火失火已经断掉。那么说比例来讲，阿罗汉不肯斗众生，他没有断除这个法执，叫无常的法执，他没有断掉。那么说他这个时候呢，像圆觉菩萨、声闻菩萨就具空无常无我寂灭法，那圆觉菩萨就不是这样做的。圆觉菩萨一般是住在须弥山的，知道吗？他说那个声闻住在哪里呢？像住在空里面，他是不能出来的。我们看到这个阿罗汉呢，是大乘的阿罗汉，是内心行菩萨道，外面现阿罗汉的相而已。就像我们一样，你们在行菩萨道念阿弥陀，其实你们的心都已经是佛了，但是你的身体啊还是人天，知道吗？所以阿罗汉也是，阿罗汉的形象上面呢是阿罗汉，其实上呢他的心呢早就发大菩提心了，但是呢在施住施行社会像那个相似即佛里面呢，他还没有破法执，还没有发菩提心的话，他只能是小乘阿罗汉。那么小乘阿罗汉住在哪里呢？住在空里面，就是所谓的三善地。他说佛教里面讲有一种人呢是闻不到佛法的，那人呢就是三善地，而三善地是远离佛法。但是阿罗汉呢，其实阿罗汉释迦牟尼佛是骂他们的，怎么骂？叫做骄雅败种，是吧？为什么骂他呢？因为他住在三善地不能出来了，连菩萨都不能斗他，因为菩萨是一向来斗的，不以解脱来斗的，你只要解脱了，菩萨就不管你了，知道吗？但是呢他是一众生相来斗的。他说是到了三上天的话就面斗了，但是呢有一种菩萨阿罗汉呢还是可以得斗，像圆觉菩萨。圆觉菩萨是一少因缘而得斗的，像舍利弗、目犍连当时在那上看到麻明祖师在叫，他说啊，看到了麻明，他的威仪非常好，在那路上仪表非常的庄严了。但是舍利弗看到这个，哎呀，他这是什么人呢、啊、他的师父肯定不得了。他就问他，他你修的是什么法？你的师父是谁啊？他我师父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他我师父常常讲，他说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我家大善门常作于是所。就会说这句话，哎，舍利弗就感觉到这我没有听过，知道吗？佛教里面有一个法所有的外道都没有的，就是这句话，所有外道都没有的，不管任何外道没有这句话，就是说这个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这句话在所有外道里面都是没有的，知道吗？唯有佛教才有。所以呢这个圆觉的菩萨呢，他闻到这个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因为我现在住在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缘起，我体空，叫缘起性空。他说我们体本来就是空的，不需要把你空掉以后叫空，不像阿罗汉声闻菩萨呢，他认为无常而不惧，他安居在寂灭的体上，他就安住了。而那些圆觉呢，他是不需要去居在寂灭上，他居在人间。所以圆觉菩萨他可以在人间进行这些呢合法离身，但是呢人多人少，人对人失，他常常就都是缘起，就跟你骂人，他告诉你缘起呀、啊，缘起空的，那么说你就不会骂人了。哎，你什么事情呢你就不会执着了。 那么说这种缘起法呢，比声闻执着于空性要强得多，但是呢它执着于呢还有缘起呀，它缘起不空故，是故呢不空而空，它是寂灭，本来就是寂灭，它是向上寂灭，但是执着于向上的寂灭，所以呢它又落到这个小乘里面来了，所以它升到哪里？升到西明山去了。所以西明山上面很多这个阿拉汉也聚在上面，他也许是阿拉汉，叫圆觉菩萨、圆觉阿拉汉。他既然没有发大心，但是呢，他一即以这个现前的量来进入到这个寂灭体，不是像阿拉汉以寂灭我日我灭，他是一相而灭，是故一相而灭，他就是有功德。那这个叫什么菩萨呢？这个叙事呢，相当于具位。相当于具位，他说具位，但是华严经讲的是发菩提心啦，因为小乘里面或者说没有读到华严经的人，他没有发菩提心，那说准读到这个西弥山，在西弥山山里面住着。如果你们有一天跑到西弥山去了，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大阿拉汉，很多的阿拉汉在那个地方坐着，功德巍巍，像火炬一样，非常的庄严，并且功德巍巍。但是呢他也不出来坐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他有缘起啊，他呢他有功德啊，还有空性，有这个空性的这种大功德聚啊，所以呢他可以遇到佛很快，假如说弥勒菩萨度他们，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呢他是续聚位。那么到了回向位呢，就进入到众生发慈悲心了，发悲心就跟法相应，就彻底的舍我解脱体。因为声闻缘觉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解脱，注重自己的解脱，跟自己不解脱的东西它就不会相应，它在一起去行走的时候啊，它心是解脱的，知道吗？不像阿拉汉，小乘阿拉汉是住在山里面，而圆觉菩萨呢是住在可以住在大众里面，但是呢它是以寂灭为主啊，所以呢他也住个小乘。但是呢到了十回向的时候呢，是跟十法了，是进入到法里面去，变成分正菩提，变成或者就进入菩萨道了。进入菩萨道，十回向品呢相当于五地菩萨到七地菩萨。那么说到了七地菩萨，那么说他不断地修六道波罗蜜，知道吗？五地菩萨也修六，那么说在五地四地以前他也修六道波罗蜜，到了五地六地，就像六波罗蜜，修般若波罗蜜，修这个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那么说他这个波罗蜜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呢在法里面就是指心法，一个呢是指解脱上面是寂灭体。所以呢修六道波罗蜜还有忍天体，是吧？比例来讲，一个人在犯身，他说他翻身，他执着于翻身，就变成人天道了。还有呢，他在翻身呢，他不翻身，他提心寂灭，他翻身而不执着，他单体寂灭，他就不执着。我翻身了，但不执着，这样的人呢，最多是个缘觉。还有的菩萨就不一样了，他说啊，他这一念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佛的心，一切众生心就在当下翻身的地面，变法界，回向变法界。那变法界呢，他就把这个功德啊，他说无始以来我执很重啊，他要不断的回向，不断的回向，要把你自己现前的这一念三心回向遍满十方。回向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他遍满十方圆满的时候呢，会什么样呢？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才知道回向圆满的时候见离心，就是见到自己的实相啊，原来本来就是自己的圆满相，因为十方就是他的本来的心，无始以来的我执，所以呢跟这个本来的圆满的心呢不能够在一起相应。那么说回向不断的回向，那么说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到了八地的时候就回向圆满的时候，正好你的那个圆满的心和你回向那个心非常吻合，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已经解脱了。为什么呢？他的功德已经圆满，解脱已经圆满，这个时候他认为自己成佛了。就是八地叫无畏坑呢，就无畏坑，八地是一个无畏坑。这个时候呢他要靠释放诸佛来逗他了， 靠释放祝福。这个时候呢叫分正菩提，到最后面叫究竟菩提心。究竟菩提心的话就必须从八地菩萨见释放祝福以后，祝福来串请他，因为他力成就啊，后面九地菩萨叫愿成就和智成就。那么说他这个力成就了，因为他的解脱已经圆满了，他的功德已经圆满了，那么说他跟佛陀无二无别了。但是呢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但是呢他没有，还是没有发起这个斗尊，以前也发斗尊声，那只是一个习气而已。比例来讲，我们天天上尊上无边誓愿道，烦恼无无尽誓愿断，就好像是发了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能发，你既然发了菩提心，发了愿，这是说在八地一行都叫做寻习自性功德，就是说你的功德没有圆满了，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学习你的自性功德，就是说你布施啊、持戒啦、忍辱啦、禅定啦，你是在修这个德行，是你在你还在修自性的功德，知道吗？到了八地菩萨就不一样了，修利他的功德。怎么修利他的功德呢？那我们现在能不能修利他的功德呢？我们还做不到，我们做不到利他的功德，只有在八地菩萨力成就圆满以后，才能到九地菩萨变成愿成就、智成就。愿成就，什么叫愿成就啊？就像阿弥陀佛收起释放诸佛微妙庄严的国土，那个叫愿成就。然后后面要修智成就，就是地菩萨。智成就怎么修呢？要把他的说的愿，通过他的这个智慧，要运到每个众生心中处，跟众生一体，这叫自成就。所以自成就了以后才能斗尊生，因为根本智就是愿成就，那后得智就是自成就。如果你不修后得智的话，你修的过头再清净庄严，也不能斗一个尊生。大家看到经典上有吗？有一个说有一个过头里面呢没有一个尊生，他那个过头的庄严多么庄严呢，跟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还庄严，但是那里面没有尊生，这个都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就是那一种位住，他是不接引尊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跟后德智相应。但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他们都要修后德智，根本智是好修的，但是后德智难修。为什么呢？后德智要跟尊生走，尊生的苦就是你的苦，尊生的诺就是尊生的诺，他是不舍尊生，要把他的功德建立在尊生心中。假如说你孝敬父母、尽职师长，都可以让你作佛，在你念他的时候都作佛，但是不是凭口说啊？你就比你来讲，我持戒，只要你持戒，你就给我相应，那么你能成佛吗？成不了佛啊，因为我的戒还没有圆满，我立他的这个戒还没有圆满，立他的戒圆满了，才能够你这样，你只要持一点点戒。就念我的名字，你就可以到我过头里面去。因为呢你在持戒的时候，我要把这种这个大愿力通过这个戒力运到你心里面去，这样你一念我名就到我过头里面去了。但是我没有缘嘛，有啥用呢？是不是我没有缘，那你念我没有用。那么阿弥陀佛啊，或者释迦牟尼佛，每个过头他们成佛了都有自己的愿力，自己的根本智、后得智，他们都有的。佛诸位是智吗？三生四智嘛，也就是说这种智它是够的智，也没有后的智，没有修圆满的话，它是斗不了众生的，知道吗？那么说一些菩萨为了成就国土要发愿，就九地菩萨。那么说他九地菩萨怎么出来的呢？必须要释放诸佛现前，所以八地菩萨可以见到释放诸佛，并且可以供养诸佛。他见诸佛是什么感觉呢？他见到诸佛是什么感觉呢？就打个比例来讲嘛，现在我建这个寺庙啊，我感觉到是我建的，但是呢释放诸佛现前的时候啊，你就感觉到不是你建的，知道吗？就感觉到是佛陀建的，就是现在建的感觉到自己圆满了。释放诸佛现前不舍自舍，你自己呀、就把它舍了，感觉到自己的父亲来了，什么都是父亲的，就这种感觉，知道吗？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只有这种感觉，所以见到释放诸佛不舍自舍，你就可以舍得掉。他说祝福呢，你舍掉以后呢，祝福过头就知道，哎，原来我所做的功德都是佛陀在后面加持，他这里面又见到了释放祝福出来了。这个时候的祝福就劝他法愿，劝他法愿，就是说劝八地菩萨不要在这里面无畏坑里面住了，赶快出来了。所以八地菩萨开始法愿，我们现在都没有资格法愿， 这八地菩萨才开始发愿，知道吗？有人说，哎呀，我在寺庙里发了愿要赚500块钱，可是我没有赚，有没有结果？你的愿力是不成就的，你的愿力很快就能逼令大家。你要说拿10000块钱给我，后来有一个人在面前说啊，你发愿了，还有一个人说常福怎么样怎么样不好，你马上就会动心了啊。那我这10000块钱给不给你？你就会这样想，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愿力是不能成就的，随时可以推翻的。所以在世界发的愿都是假的，知道吗？只能随喜功德而已。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都是从八地开始修起的。所以大乘的教法本身就是八地起修，只要是大乘的教法不懂得八地菩萨的概念，根本没办法修行，知道吗？所以现在人不知道，因为说要证到八地禅，你不是八地菩萨，其实你闻到了阿弥陀佛几不地转，就是八地菩萨畏惧，知道吗？所以从八地菩萨开始起修，八地菩萨必须要对三河大地、对虚空升级无上的信心，对一说生相位错法都要升级佛的这种信心，这就是八地菩萨信心，信心具足，这种信体一定要具足。所以呢，每个众生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起修的，因为你本身就在八地菩萨的位置上面，因为到八地菩萨见释放诸佛，而释放诸佛就是你的心啊，释放诸佛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啊，一念变十方了，释放诸佛就是觉性了，是不是？所以呢，在你村里发愿，那你发的愿是什么愿呢？有的佛呢，有的菩萨发的愿呢，自己发愿。像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有12大愿呢、啊，有500大愿呢、啊，有10大愿呢、啊，自己发愿。有的呢，借助药师佛，借助阿弥陀佛，或者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借助他的这个佛的愿力来发愿。有的要到东方去，有的到南方去，有的到西方去，有的到北方去。那么说，他就选择自己所谓跟他相应的这个佛，然后跟他去修。就到别的骨头里面去修，还有这种观点升起。那么说接受他的观点，受他接引，受他接引，就到那骨头里面去，在那个骨头接受佛的功德。他有人像我们不知道怎么跑到娑婆世界来了，在这里来讲的话，我们到此娑婆世界也是往生过来的，就是你过去法院，过去有这个愿力跟释迦牟尼佛结了缘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结了这个愿来到娑婆国土跟释迦牟尼佛结缘，但是你又没有修成就，他是因为发愿呢，所以呢跑到他话头里面来了，是不是？没有到他报头里面去。那我们能不能到他报头里面去啊？也可以啊，在他报头里面他还有很多菩萨还没有成佛，但是呢到法身陀就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他说那你就成佛了。所以呢，这个是释放诸佛，又劝诫我们众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说那个地方呢，没有众生，也没有菩萨，全是佛陀的庄严成就、化身成就、诸佛成就。所以呢，那个地方叫究竟菩提，那个叫究竟，就叫施住、施行、施回向、施地。那么说地位上来讲，那么说这个里面。50位50人住，这个50这个华严境界。所以呢，老是每部经里面呢都谈到这一个题目，特别是无量寿经里面那个无畏前面那家，这个今天祝福祝祝福之行，祝这个祝福之德，祝福之行啊，这个怎么样？那就是50位。你看，也就是说他的无上真佛去世也叫无师，所以这个无一定是指在华严经啊，这是华严经，华严经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他说三贤位地位，地位是果位上的菩萨，是道家持法的，而地位是以大悲为体，贤位呢以佛住、佛行、佛回向，是依佛而住。那么说信位呢，信位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是吧？所以呢，从信位来讲，指文殊菩萨。从贤位来讲叫普贤王菩萨，从地位上来讲就是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大悲为体。何为大悲？在观经里面讲，观佛身者大悲心是，如来大悲心就是佛身。你想观了佛身吗？大悲心是。所以后面讲观佛啊，怎么观佛啊？一定以大悲心安住，没有大悲心你观佛这个相而已，你观相虽然有功德，虽然有功德，但是大悲心不具足，这样还是反复。 所以呢，我们这一段话告诉你啊，它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如果你等着这一句话，你就等到了华严境界。你等着这一句话也可以具解脱。前面说复说观无量寿经，这句话你听懂了，是真实一部观经，这前面题目听懂了，你就解脱了。因为前面的题目是一个解脱题，这一段话也是个解脱题，也是个解脱题。那么说这种解脱都是受棍解脱啊。那么说还有一个别解脱，就讲了后面的修行，后面就说适用众生的根基来讲的，知道吧？前面是华藏世界啊。那么这部经典呢，讲到文殊师利菩萨，大家紧紧的记住，只要讲到那部经那个人为上首的话，这部经典一定是那个意思，知道吗？这部经典主要的是讲智慧，原来智慧为什么以文殊菩萨为上首，知道吗？你看《金刚经》以悉菩提为上首，那么说他这个上首弟子很重要啊，上首就代表这部经典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你像这个《阿弥陀经》是舍利弗为上首弟子，但是呢，他无问至今，但是呢，也是开显智慧，也是开显智慧，知道吗？如果我们把这个啊，现在很多人把净土法门当作是个神话故事，或者说求死的这种观点来讲，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很多人把这个净土法门误解很深，误解非常的深，根本不了解这个净土的这个最经的本意，知道吗？如果你修大乘的教法，把前面一段话搞清楚了，把这个菩萨念完以后就解脱了。你看释迦牟尼佛念无上正佛就成八地菩萨，你像我们在这个地方念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普贤王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无尽意藏菩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我告诉你大家就完了，就解脱了，就解脱了。那你为什么不解脱呢？好，我给你讲解一遍。南无文殊师利菩萨是代表真空妙有，这个世界是空性的，万物本体是空，看似有是我们的妄心，本体空性就是文殊，就是文殊菩萨。有小乘的文殊和大乘的文殊，小乘的文殊就是舍利弗，大乘的文殊就是空性，知道吗？何为菩萨？把菩萨名字，菩萨心空则佛，法空则尊身，尊身在菩萨法空里面，以法空为身就是六度，叫莲花，以心空为佛，佛在心空里面，莲花花开见佛，因果同时。而文殊菩萨有没有体呢？如果文殊菩萨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那就不叫菩萨。如果是真实菩萨，应该是心空与法空均将无所得。所以呢，佛菩萨心它是没有实体，它是一个法，那你看到的就是文殊菩萨。那我说普贤菩萨叫愿力，就是凝聚众生的心，现在既然在文殊菩萨的真空妙有，它可以凝聚我们的现在的念头，是成就这个世界的，你看大雄宝殿啦，拜佛啦，做功德啦，这都是普贤王菩萨。如果没有普贤王菩萨，哪有你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呢？哪有你今天行菩萨道孝顺父母亲师师长呢？因为你这个念头在普贤菩萨这个愿力的舍起，所以一切诸佛皆信普贤之德，知道吗？所以普贤哪个地方普贤？普贤叫凝聚力，愿力叫凝聚力，叫普贤，知道吗？普贤就一切行为，我们的妄心凝聚在普贤，凝在普贤之德上面。有一个众生不成佛，他不成佛的，我问你，普贤菩萨成佛了，那你的妄心怎么凝聚呢？没有普贤王菩萨，就是他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众生尽吗？烦恼尽吗？他在成佛吗？他是他愿力未尽吗？那你只要烦恼没有尽，他的愿力都没有尽，那为什么他愿力没有尽跟你烦恼有什么关系呢？他凝聚你啊，他不能让你的念头离开了他啊。所以既然你天天在造恶业，但是他愿力是不舍你的，等你有一天悟了你就知道了，你悟了以后啊，妄心不离， 你顿时就进入普贤之德了，是不是？你哪一点不在普贤之德上面呢？你想一想，你每个念头每个念头到普贤之德上面，你不知道是你在造恶业，你造恶业，普贤菩萨的愿力就未尽，就是尽他才尽，就是尽你变成普贤菩萨，那个就是你了，你已经先是你仰望的，现在呢给下面了，知道吗？如果你的业力尽，你的这个烦恼尽，那你就变成普贤菩萨，那你就临济众生了。也就是说，你现在本来我们每个苦恼每个烦恼每个念头都在普贤之德上面，所以呢普贤菩萨就在当下，是不是？就在我的念头上面，你像大圆宝殿色身香味触法都是普贤之德，知道吗？所以南无普贤王菩萨，是不是？然后南无观世音菩萨大悲心嘛，哪一尊佛菩萨来世界不以大悲心呢安住呢？所以大悲心就是变法界嘛，变法叫大悲心，没有大悲心众生都会残害的，大悲心摄取无量无边叫苦因乐因，大悲心都知道啊，是不是？不管是天堂也好地狱都是大悲心，地狱有地藏菩萨，知道有虚空藏菩萨，都是大悲心安住，没有哪个不是以观音菩萨安住，是吧？观音菩萨遍遍一切处，人人都是观世音，每个人都在观音菩萨大悲心中离开了大悲心。所以八十八佛你观音菩萨因地成一地菩萨修行的时候，闻大悲咒就进入心空法空，我就没有了，然后进入到他法里面去，在法性里面，法性空心即佛，大悲心与大悲心就是佛身，所以大悲心安住尊身，佛心空性解脱就佛，所以莲花花开见佛，花开见佛就是空性，佛坐在莲花上面就是尊身，所以每个尊身都在遇了大悲心。如果没有大悲心，普贤王菩萨什么这个文殊菩萨都没办法摄取尊身，知道吗？都没办法摄取，因为大悲心安住啊，所以观世音菩萨一念，知道吗？那么说在那个地藏王菩萨，地藏就是地火风水，就是生成就，一切生是地藏生，这地藏生你就是个万力虚空，你南无虚空藏菩萨，虚空藏就是一切法，还有无尽一藏菩萨就一切境界。你说这些菩萨都在我们当下，所以把这几个菩萨念完以后，你就应该解脱了，你就应该解脱，知道吗？所以呢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无尽一藏菩萨，乘着法界来讲，从我们身上也有，我们的额头叫观世音菩萨，我们的眼睛叫文殊师利菩萨，我们的鼻子叫做普贤王菩萨，我们的嘴巴叫什么地藏菩萨，我们的身体是什么虚空藏菩萨嘛，我们的意是什么是无尽一藏菩萨嘛。那我们说你全身都是菩萨，那我不就是个万念吗？如果把这几个菩萨念完以后，成里成外成法上面都是解脱的。所以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就证到八地菩萨，闻到大悲咒就证八地菩萨，凭什么？而释迦牟尼佛闻到无上三尊佛，无上尊佛他就是个圆满的人啊，无上三位心位诸位行位回向位，地位就是五十位，而等觉妙觉佛就五十三位，五十三位就是成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十一地菩萨，十一地菩萨去佛位。那么说他这个菩萨把这个无上尊佛念完，他就证到八地菩萨，立即就证到。那么说这个过程中我们一间一瞬间就可以，所以呢了解这五十位法身大士就是千二百五十人住啊，知道吗？千是圆满之意，二是代表根本智跟后得智。那么说五十位就是华严境界，我们都在华严境界里面，万千万啊，菩萨有三万二千人住，是由文殊菩萨而有三首。所以呢，这后面而时王舍大臣啊。王舍城啊，王舍城就是这个王过去这个舍有舍之心啊，所以建了一个大城，大 这个大臣是感召的，耶律感召的，有一位太子啊，二十四王啊，随训调达，就是提婆达多恶友之教，收职就把父亲呢叫做频婆沙罗王，把他关在七重室内。那个时候啊，大概由这个啊，释迦牟尼佛已经到八十多岁了，应该是那个时候，是吧？应该八十多岁了。他说这个他在灵鹫山住，他说边个在灵鹫山脚下那个地方，我们都去看了一下，有一块平场，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七层牢狱，当时把他关在里面。其实为什么会实现什么七重室内？有七重牢房啊，其实这个七重啊，它有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的。那是说这个七重就是我们内心里面有七重牢房，每个人都有七重。为什么呢？你过去讲呢，我们的新王被七个大臣给他困制住了，现在五蕴就是五个魔王，就是色受想行识啊。那么说色受想行识把自己的主人，就是把新王给关在牢房里面，然后呢五蕴在作怪，你们现在都用五蕴来跟我们讲话。五蕴就是属于色，比那点色，然后呢满着那个王在那个牢房里面关着，就像你自己一个心嘛，你不能当家做主的，但是呢他会满足你，给你吃，给你鸦片，知道吗？天天把鸦片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啊，你就会不想去管理朝政，不管外面乱了怎么样你不管，有吃的就可以了。比例来讲，每天给试给你看外面呢，哎呀这个布很好看，哎呀这个娃娃很好看，然后呢就告诉那娃好看，那娃呢，哎呀是好看，我好喜欢，我要要。后来那位大臣呢就满足他，不断地满足他，然后呢他就不断地要，就不断地满足这个五个王，那个五个阴魔呢就在外面不断地去乱搞了，就乱搞啊，这个想这个色，要满足他的王啊，这个食丸要啊，他也满足他啊，不停地那个五阴魔在外面去求色，求声音，求香味触法，先用善的办法得不到，就用恶的办法，知道吗？用恶的方法，比如说我想得到，得不到的时候呢，他用非常不好的方法把它得到，他就把那个碗呢给困制住了，然后呢不断地，你比例来讲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本来这个世界是很正的，是很自然的，就像天规一样，没有人来控制你的，但是现在都有王出来了，看到没？魔王就想控制这个世界，丈夫想控制妻子，妻子想控制这个家啊，这个啊，一个县长要控制村长，村长要控制这个，一个个的控制，大家都在这种控制的，这就是魔王的力量，这就是魔王的力量。这个魔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然呢？因为我们的主人被关起来了，知道吗？我们有一个主人现在关在七层牢狱里面，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佛？我们要把那个碗救出来，知道吗？现在我们要发现把那碗救出来，现在他关在里面，他现在已经是就像吃鸦片一样，他已经是一塌糊涂，很可怜的在那个地方，受无尽的地狱之苦，受无尽的烦恼，所以呢孤独寂寞烦恼在那地方。现在我们遇到了佛法，我们应该要知道，但是碗的力量是很大的，知道吗？他有觉性，他是控制不住的，知道吗？所以这个呢会有一些信息告诉他，要让他解脱，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救这个碗。那么说我们被那个五蕴呢已经受的，就是说已经太久了，已经是几千年几万年了，一直这样的流浪，被五蕴控制， 把这个世界搞成乱七八糟的，把这个地球也搞成乱七八糟的。所以大家互相困制、嫉妒、嗔恨，然后说我们都是在，整体来说呢，都在五阴魔里面，我们在魔棍里面生活，知道吗？所以呢，一个的辗转，所以在那个《无量寿经》里讲，谈我涅槃后啊，谈我用神力，用种种慈悲智力，用种种苦恨修行，感召于众生去窝无痛无杀。谈我去世了以后啊，这些众生又要掉到地狱啊。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做人还没有感觉了，我们最怕的是掉进地狱，那就更痛苦了。所以我们那个苦是谁啊？就是玩在苦。但是五蕴又控制不了，五蕴在干扰你，所以不学佛的人在外面了，不学佛的在外面，在色声香味触法里面，在受想行识，他们在不断的寻求，在不断的寻求，想法生发的都是假心假意，假人假意啊，好像讲人都是假人，所谓讲意都是假意，都为了钞票，为了名利色，为这三件事情，想法生发的贪嗔痴慢疑都在干这个活。那么说最重要，我们在人道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恩把我们救到这个地方来，那么说我们要掉进地狱就麻烦了，知道吗？要掉进地狱，在魔棍里面，魔棍里面还有网在控制着我们，还有这个啊，那个魔棍的五阴呢，色受想的五阴魔，五阴魔的本体是困难。如果你要是学佛了以后啊，只要小小的一挣扎，因为他那个网呢已经把你困制困得死死，所以痛苦在网那个地方，那个万想里面的五阴魔啊，把你那个就是心，就是万想的魔把你干扰了。那个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互相魔套着魔，魔套着魔，他这个不能魔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困制我们呢？因为他应该他没有根本了，是不是？那我说这种魔啊，这种魔是幻有的。就比你来晚上做梦啊，做梦呢，有一个人晚上做梦，梦见一个蜘蛛啊，老子要吃他，老子吃他。后来呢，他有一天晚上他非常恐惧，后来有一天呢，他就问了一个禅师，他没有关系，明天晚上做梦了，你在他肚子上面画一个串串。后来他就是他哪个封闭的呢，看到魔的困难，他就在他肚子上面画了一个串串。他醒过来之后发现呢，画在自己的肚子上了，但是梦中他就画在他身上，醒过来之后啊，他画在自己的肚子上。也就是说那个五阴魔，那就是你的弯心，就是自己老子想，就是说你现在想了要困制哪一个，就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影响那个五阴魔干扰你，想说我要当家做主，我要控制某一个人，我要控制某一个人，不是某一个人，他就到这里要控制某一个人，互相辗转，所以呢越控制越痛苦，越控制越痛苦，所以控制到最后面自己下到地狱底下去了，在地狱底下就麻烦了，所以地狱受苦也是你，知道吗？所以你像控制别人吗？所以到最后面还是被五阴魔给控制着。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从七层牢狱里出来，我们现在怎么出来？现在从外面进去，从外面进去很难了，知道吗？在别的教，在别的法门，在别的世界里面，我们可能还有一点神通，但是娑婆世界从外面就很难。但是释迦牟尼佛呢，用一个非常巧便的方法，就是说阿弥陀佛用神力突破七层地狱，你看后面他就会讲到突破七层地狱，然后呢从里面来斗，就是说从里面望出功，知道先破无明，只要你光明出来了，五阴魔就站不住脚了。所以呢佛陀现在要救我们，唯独的是破我们的无明，直接让我们从七层牢狱里面出来，知道吗？我们从外面把这个七层牢狱破掉，那是很困难的，非常难。阿弥陀佛。